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离障本来护主，龙群拔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再一次一起来学习这个三界论、三界要解。三界要解呢，宣讲了这个别解脱界、菩萨界和这个密乘界。那么对于修学佛法的人，那么如果自己现在只在修学这个小乘的宗派的话，那么就别解脱界是肯定需要学习的。那么如果同时自己也在学习这个菩萨行啊，受了菩萨戒的话，那么除了这个别解脱戒之外呢，菩萨戒呢也需要学习。那么如果自己进一步得到了灌顶，有了密乘戒，那么当然也要护持密乘的戒律。所以说呢，这个戒律呢是一切功德的基础。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护持的戒律，那么我们就可以因为护戒的缘故，获得这样一种这个证悟或者成佛的一种这个殊胜因缘。那么如果没有护戒呢，那么当然就没办法成就，是这样。虽然就说有些地方讲的话，就是说是戒律它并不是尤其是按照这个小乘的戒律来讲，戒律并不是直接证悟这个获得解脱的因，因为真正摧毁烦恼障的是人我空性。但是呢，如果没有戒律的话，那么人我空性也没办法证得，因为从共同层的角度来讲，那么这个由戒而生定，由定而发慧，那么这种慧呢，其实就是讲一种真正的修正的智慧，现证万法空性的智慧，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没有你说是这个如果没有智慧，那让你没办法证悟这样一种空性。那么这个智慧来自于哪里呢？这个智慧来自于这个定，那么这个定呢来自于戒所以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手持了圆满的戒律，在这个基础上修定就容易成就。那么如果在这个禅定的基础上修持人我呢，就可以证悟。那么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有这样的案例。当然呢，从密乘的戒律啊，从菩萨的这些戒律，从这方面讲呢，菩萨的戒三乘，这个不是三乘戒，就是说是这个三种律仪、三种戒律，或者叫三句戒。那么这个三句戒，净恶行戒啊，然后是摄善法戒、饶有行戒，这里面当然已经包括了所有菩萨道的修行的方式。那密乘戒当中呢，就密乘的根本戒等等，这里面也有密乘的圆满见解、圆满的修行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说是有些，比如说别解脱戒律呢，它是这个证悟的助缘。那么菩萨戒啊，或者说是密乘戒呢直接里面就是菩萨的或者密乘戒的修行的方式。所以说我们如果真正要修行成就的话，对于这个三乘戒律必须要学习必须也要去这个守护是这样的。那么前面呢，我们在介绍这个别解脱戒的缘起，那么佛陀呢怎么样最初发心，然后呢中间积累资粮成佛，这个方面呢已经做了这个介绍。那么就下面呢，首先是对于这个成佛的一种这个总结，然后再宣讲怎么样转法轮的。那么在这个84页，那咱们84页第三段，那第三段呢就是说原文是这样的：共同大乘认为，佛陀在第二行当中，佛陀在一生凡夫阶段圆满一大阿僧祇劫资粮。那么这个这一段话我们所念这一段和这个真的是戒律集要里面的这个原文呢，不是完完全全对得上，但是意义是这样的。所以共同的大乘是这样认为的：佛陀在这个一生阶段，就是说在凡夫的时候呢，他已经修持了一个无数劫，这个阿僧祇，阿僧祇就是无数的意思有阿僧祇劫就是无数劫，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在这个的方面呢，已经圆满了一大阿僧祇劫。那么就是说阿僧祇呢，有的时候说就是无数就是没有办法衡量的。但是在印度的这种数学当中印度的数学当中，阿僧祇呢它是一个这个单位一个数目单位。那么什么数目单位呢？相当于就是说是这个一后面它是60位数60位数，就是一后面59个零。像这样的话就是说60位数呢就相当于是一个阿僧祇。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这么多节的话，这么多大节的话，那么一后面59个零也就是说60位数，像这样一种这么长的时间，那么就非常非常长。当然有些时候呢，就是说算数的时候它是60位数，但有些时候呢，这个无数节的意思它就是说这个无量无边的意思，实际上非常非常长。在圣者十地一地到七地之间，历经一大阿僧祇劫；三清净地历经一大阿僧祇劫，总共三大阿僧祇劫，究竟圆满二资粮。 于实地相续墨迹再次成佛。那么这一段呢，有些在这个原文当中呢，就有些是找不到的。那么就说他就说在一个无数劫，那通过凡夫的修行啊，凡夫的修行当然他真正的一个无数劫，他是从小质量道什么时候开始发起的这个无为的菩提心啊，又是非常无造作无为的菩提心，从这个时候开始进入小质量，然后大乘的小质量，然后中质量到大质量到，然后进入加行道，加行道的暖位、顶位、忍位、四第一法位，那么这个四第一法位以这个以下呢都是凡夫地，再往上呢就是圣地了。所以说在这样当中呢，从小质量到乃至于就是说是四第一法位之间，他已经修持了一个无数劫啊，圆满了这样加行道和质量道的修行，然后呢去入到这个圣者十地。那么在圣者十地呢，从第一地到第七地的末尾，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要用一个无数劫来，就是说是从一地到七地之间要用一个无数劫的时间，然后是第八地、第九地、第十地到十地末尾三清净地，三清净地呢就是说要历经一个无数劫。那么三清净地呢，就当我们就以前学习过啊，有些道友可能是还不太清楚三清净地的一种概念。那么因为在这个在八地以前呢，在八地以前一地到七地之间呢，相续当中呢都还有烦恼障的种子，因为有了烦恼障的种子的缘故，那么它的相续呢还不是那么清净的。然后呢到了七地末尾八地开始的时候，内心当中的烦恼障的种子已彻底的灭尽了，彻底的灭尽了，所以说后面就说它的这个后面相续当中呢就只剩下所知障。所以说从没有烦恼障的种子，从侧面讲的话，安立为清净地。那么这个清净地呢就有三地，就第八地、第九地、第十地，这个方面称之为清净地。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种安立的方式啊，比如说呢就是说在这个七地啊，这个一地到七地之间，或者说是八地以前呢，像这样的话就菩萨初定位的时候都还会现见，还见得到不清净的这个显现。比如说我们面前的山河大地啊，一地到七地入定的时候当然不用讲了，安住在这个俗称的智慧当中，在初定之后呢，他在他面前还会现前不清净的显现。那么到第八地之后菩萨初定了，那就不会再见不清净的显现了，他就开始见到一些清净习气成熟的清净的刹土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也安立清净地。三清净地呢历经一个无数劫一大升起，总共呢有三大二升起劫，究竟圆满二质量。那么无观尊者在这个大愿的心性修习大乘书当中呢，是引用这个佛经的观点，好像宝积经当中有讲，像这样引用佛经的观点呢，就是显宗当中啊，立根者三个无数劫，中根者七个无数劫，然后下根者呢三十三个无数劫，像这样才可以成佛，是这样的。那么此处呢，很显然的，如果按照这个经典的意义呢，这个是立根者的角度来讲的。当然呢，从一些比较了义的这种大乘的显宗的佛经来观察的时候呢，其实呢三个无数劫它也是一个不了义的讲法，不了义的讲法以前大圣上师也曾经讲过。那么就是说这个无数劫三无数劫是怎么计算的呢，好像就是说修到后面越修越慢的感觉，那么质量到加行到它一个无数劫就可以了，到圣地之后呢一到七地反而要经历一个无数劫，然后呢后面剩下的三地还要经历一个无数劫。那么就是说按理来讲他内心当中通过这个不断的这个修行，内心上的障碍越来越少，他的这个智慧的力量越来越强，他证悟成佛的速度应该越来越快。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有些时候我们有这个疑惑，但有些时候当然上是讲呢，就是说三无数劫的讲法呢是不了义的讲法，那就算计算三无数劫的这个方法呢，它基本上就按照这个人他在入质量道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的根基他的速度，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最初的速度来计算，那么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修下去这个友情他可以三无数劫，那个友情可以七无数劫，那种友情呢是三十三个无数劫，他是通过最初的这个方面来计算的。当然呢就是说如果这个速度一成不变呢，他一定会经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呢就是说这个速度可能不会一成不变，他越修越快，他根基呢就是说通过不断的修持呢，最后就变成立根者就会变得非常非常敏锐的这个根基。而且呢有些地方讲呢就像前面讲的，有些时候呢进入到初地之后显宗密宗没有差别的，像这样他也可以通过密宗的方式快速成佛。所以说三无数劫呢，当然上次以前在这个密宗断惑论那这个文章当中，那个论点当中其实也讲过，这个呢就是一种不了义的讲法 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但是按照一般的这个讲法来观察的时候，就需要三个无数劫，还有一些就是说是这个大德的解释三个无数劫呢。其实为什么就是说佛要给菩萨们设计三无数劫的时间来进行修持？那么因为凡夫人内心当中刚开始入道的时候，都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说特别想快的一种这个很着急、很急躁、很冒进的那种这个观念。然后其实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如果很冒进的话，如果他那很急躁的话，像这样反而没有很多时间去闻思啊、去学习啊、去做这个最好的准备。然后如果佛陀说呢，你修菩萨道要三无数劫，三无数劫这个时间很长，所以说呢，他有很多很多的时间让我们去准备一切的因缘啊，去聚集一切的因缘。所以内心当中他不会非常的急躁，他知道了就是说是这个从现在到成佛之间呢，因为成佛的这个功德很大，所以说呢也必须要很长时间的准备。他有这样平稳的心态，当然有这个平稳的心态就不等于他可以睡懒觉，他可以懈怠，他不是这样的。一方面他对于成佛利益众生的心非常非常的这个非常非常这样真诚和这个迫切，但是呢就从修道的角度来讲，从准备质量的角度来讲，他知道就是说什么时候质量圆满了什么时候成佛，那么如果质量不圆满，那么想要很快成佛也是没什么用的。所以说他就说是这个他不抱紧，然后呢就把这样一种打基础啊、积累质量等等落了，这他就落实的时候呢，非常扎实的方式啊，非常结实扎实的方式来，就是说是这个打好他的基础。所以有些大德呢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在修法过程当中啊，其实呢并没有什么很多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特别的急躁啊，越急躁啊，有些时候觉得哎，有时候我们觉得我只有3年的时间，3年时间当然我们在3年时间当中，你能够准备什么？你能够学什么？因为越急躁的有些东西，本来它需要有这个平稳的心态，一定的时间去累积才能够准备圆满。但是你很急躁的缘故，很多东西就砍下来了，就省略了。但省略之后呢，你的质量并没有因此而更加的圆满。所以说呢，就是说3年时间越来越急越来越近，你自己的心越来越急，越急你就质量越来越不好，所以最后呢就说是这个会崩溃掉，或者说最后呢就说是没办法真正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功德。那么如果说是不急呢，像这样的话该做的准备都准备好，其实呢就是说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慢啊，得到圣果并没有想象那么慢。所以在佛法当中啊，世间当中也有这样一个讲法，经验之谈，就是说是这个慢慢行，快快到，慢慢行，快快到，就是你刚开始都特别着急的话，其实最后的话就说是这个远远落到后面。那么有些人呢，他就说是就是说不紧不慢的啊，该做的准备这些做好，慢慢行，他就会快快到，是这样的一种这个特色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最后呢，在实力相续末际，通过金刚预定摧毁最细微的烦恼，最后呢就是成就佛果，就是大乘的共同观点。然后呢下面讲下面这一段呢，声闻中的观点有所不同，那么小乘的观点呢是不同的。俱舍论语第三行，俱舍论中云，本师独觉与菩萨等持结地均归一，是这样的。那么就在俱舍论当中呢，我没有可能是以大上以前翻译的这个三界论，我在现在的这个俱舍论当中呢没有找到这个差不多一样的颂词，是找到个相似的颂词。大概的意思就是讲这个佛陀和独觉他是在一座，他通过他是依靠第四禅定啊，依靠第四禅定一座之上一座之上成就菩提的意思，是这样的。那么大概和这个意思是就是说相同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呀，或者独觉，他以前呢就是说也是没有经历过学道，然后呢就一座之上成就这个圆觉菩提果位。然后呢菩萨呢，就是菩萨要成佛，菩萨他在成佛之前，比如说悉达多太子，他在成佛之前呢，他的菩萨身份他也是凡夫。然后呢在一座之上等持结地均归一，就一个等持，然后呢就是说是所有的地都圆满，所有的功德都圆满，然后均归一，那么在一座上面全部用一个等持来圆满所有的一种这个道地，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声闻中的观点，前面我们提到过啊，就是说悉达多太子在这个金刚座就是说成佛之前的有些地方讲就是菩萨嘛，就说是在这个成佛之前都称之为菩萨，成佛之后呢叫释迦牟尼佛。所以说菩萨他在这个降生在王宫当中，迦毗罗卫城的王宫当中，然后呢在金刚座等等等等，这一过程当中都是凡夫啊，内心当中的烦恼一分都没有断啊，一凡夫。只不过呢就是说这个凡夫啊，他的心力特别的大，然后呢他可以在三个无数界当中忍受各种各样一种苦行来积累质量。这个呢俱舍论当中有讲，他其他地方也有讲的。 所以说呢，他的心地很强烈，所以说以凡夫的身份经历了三无数劫的菩萨道的修持，最后呢，就说在这个金刚座下的时候，这个最后游者，那么在一座之上呢，可以成佛的。下面最后一行呢，又如云，虽非圣者，然而于父母病人说法者，最后游者至菩萨供养功德无有量。这个呢是在俱舍论第四品当中的宋词一模一样。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在讲就是说在讲这个分别业品的时候呢，也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说首先是虽非圣者，虽非圣者就是说他是凡夫。虽然这些对境是凡夫，好像这里面有五类对境嘛，五类对境都是凡夫，五种凡夫人，但是呢如果他供养的话，他功德非常大。首先呢第一个叫父亲啊，父亲是凡夫人，如果你给他供养啊供奉啊，他功德是很大的。然后呢母亲啊，像这样的话你给他供养的话，就说是成事了，他功德很大。第三个是病人啊，就如果是这样一种这个道友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家人也好，或者素不相识的人也好，等等的，反正他生了病了，如果你去供养他，或者去承施他，像这样他的功德就非常大的。他大乘当中也是这样，阿底亚尊者以前也讲过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对于这样年老的人对于这样远道而来的人对于远道而来的人，对于病人，如果能够就是说恭敬承施的话，他的功德类似于修空性大悲障。也就这样讲，所以说呢，就大小乘的观点是共同的，他的功德都是非常大的。然后呢，第四类呢叫说法者，说法讲经说法的人，他虽然是凡夫人但是呢，如果给他供养了，功德也是无量的。然后呢，就第五类呢，就叫做最后游者之菩萨。最后游者之菩萨呢，当然就最后有，他就说是这个有呢，就说是三有的意思。那么在这三有当中呢，就是最后一世最后一世。这个佛当然就说是这个菩萨，就是悉达多太子呢，他就是在这个降下王宫的时候，这一世他就是最后有啊，因为在这个三十五岁的时候是在这个金刚座成佛了，所以他是个最后有。然后佛陀成佛之后呢，有讲法度众生，在佛陀的很多很多的弟子当中，也有非常多的最后有者，像这样的也有很多最后有者，他必定会在这一生就是最后一次投生的，必定会在这一生当中获得解脱，获得阿罗汉果。所以像这样这个称之为最后有者。当然最后有者呢，有最后有的声闻，有最后有的菩萨。那么此处呢，就是最后有的菩萨，就是说这个菩萨他是一定是这个最后一世，他一定会成佛的。所以说他虽然是凡夫但是对于这个最后有者的菩萨供养的功德也是无量的。所以这个是小乘的聚舍等等，他都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他是凡夫人，他小乘的这个观点呢，认为佛陀在成佛之前呢，是以凡夫的身份一到就一殿之上成佛的。下面我们看八十五页的第二段，八十五页第二段呢，世尊在这两道中，于一座殿上现前五地而成佛，之后于七七四十九日为说法。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在这两道，然后加行道。然后呢，这个见道、修道、无学道，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在一个坐垫上面，就完完全全的现前了这样一种五道或者五地，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成佛，完完全全圆满的这样一种五地而成佛的。所以说呢，就成佛之后呢，是在这个四十九天当中就说是自己安住，他没有说法，在菩提树下断就说是有些传记当中讲的，佛陀呢就说住世菩提树，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没有说法的。这样的观点呢，就是这个在这个很多佛教史当中呢都是共同的。然后呢，下面就是说第四行，当时梵天梵天帝释供养法轮，海螺等请转法轮，佛才应允传法。那么就说是这个佛陀成佛之后呢，就想，那么我这个深奥的法，我所证悟的这个深奥法，众生绝对无法了解像这样的话就说不想传法。然后呢，佛陀说呢，我又想了，我这个甘露一样的妙法呢，给这个众生讲呢，众生也没办法就说是正知，所以说还不如呢自己一个人在林间，在寂静的林间享受这样的正法，是这样的。佛陀又这样就在传记当中有些时候是这样描绘的。后来呢，就说是这个，当然佛陀出世当然是为了度化众生的，是为了给众生传法的。佛陀不可能不知道说相应众生的根基，然后呢，就是说是不要讲佛陀你证悟了这种你这样佛陀你自己所证悟的那佛的功德，你给众生讲，众生当然没办法了解。但是你可以降低标准，比如说讲小乘啊等等等等，像这样是可以的，佛陀不可能不知道。但是呢，为了显示这样的法非常殊胜的缘故，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佛陀刚开始的并没有传法。 所以后面的佛陀又这样又这样想啊，又这样想。那么如果说是梵天来祈请的话，然后我还是会传法的。为什么佛陀会这样想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梵天呢，他就是在这个整个印度啊，印度当时都认为就是说整个梵天是整个世界的创造者，梵天是这个整个世界的医护，整个南瞻部洲的这个医护，整个世界的医护。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一般的人，啊，古代这些古印度的人，他对梵天非常非常的个恭敬。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佛陀啊，就是说，因为大家很非常非常恭敬梵天的缘故，佛陀想，如果梵天来劝请，然后会有传法的。然后呢，如果梵天来劝请的话，就显得法很尊贵；如果梵天来劝请的话，那么就是其他的友情，他就会认哦，梵天都来请法了，这个法一定是很尊贵的。然后呢，也还有一种说法呢，就这个当时这个梵天呢，他就是叫做这个冠梵天吧，就是说冠就是帽子的意思啊，戴的帽子。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这个法髻的。啊，这样一种这个以法髻为这个帽子的这样一种梵天，当时他名字叫他以前也发过愿啊，发过愿的话就是佛陀成佛的时候，他一定会请佛啊，请佛传法的。所以说呢，佛陀想了这个之后呢，就放光啊，就相当于通知这个梵天一样。那么就梵天他就接到这个信息之后呢，啊，就带了很多很多，好像是几千万啊，就3800万是多少这样一种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梵天的天众。啊，到了佛面前来请佛，请佛传法轮，啊，佛陀当时呢就是说没有说话，佛陀当时默然，默然的话就是说，按照印度的规矩呢，如果是默然呢，就相当于是同意了，所以说呢，梵天啊，看到佛同意就很高兴就回去，然后呢，佛陀呢就是等梵天回去之后啊，佛陀呢又为了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又想到呢，像这样为了这个显示法的尊贵的缘故啊，也为了让这样一种这个众生知道。啊，后面听法不容易的缘故，然后呢，还有呢，佛陀想到了让梵天再次劝请，因为是多一次劝请，他的善根功德就会再一次的增长。为了让那个梵天的功德再次增长的缘故呢，佛陀又开始安住于不说法的意乐，一看安住不说法的意乐，像这样呢，佛陀就没有说法。那么第二次呢，佛陀他的心呢趋向于这个寂寞，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梵天后面又请这个帝释。又请很多，就大自在天等等，再次到佛面前来请法，佛陀没有同意，是这样的，然后呢，就说是这个第三次了。那第三次的时候呢，梵天呢带着这些法轮呐、海螺啊，梵天第一次带着法轮呐、海螺等等，然后呢就开始来这个劝请。那就好像我们现在如果道友手上有这个什么有咸鱼经，有咸鱼经的话，咸鱼经的第一个故事啊，第一个故事就是讲那当时这些怎么样以偈颂劝请佛陀传法的。就是像这样的话就讲了很多像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就是说是这些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法海已满呐、然后呢就是说是等等等等，像这样的正法的大海已经满了，为什么不传法呢？然后呢就是说正法的光明像这样的已经就火炬已经点起来，为什么就说是不传法了？法鼓已敲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法鼓已经树立起来，为什么不敲打传出法音？这全情的就反复劝请，至于供养这个海螺啊，供养法轮等等。像这样的话，佛陀就同意了佛陀说：“我不现在开始呢，不再就说是不再推迟。现在我一定会给这个众生宣讲妙法。那这个时候呢，就佛陀同意了三次劝请就佛陀才答应传法。所以说，现在我们现在能够听到这些正法呢，也是知道这个法呢很尊贵这个法呢得之不易。然后我们要感谢劝请者劝请。当然，我们也可以发愿。”以后这个某某佛出世的时候成佛之后，我们也要作为这个劝请者来劝请这个佛陀的说法，是这样。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普贤行愿品的七支供养当中，也有一个这样一种请转法轮的这个内容呢。所以说，我们每天在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去观想，可以这样去作意。当时呢，就是供养那个法轮，这个法轮呢，就不像现在我们人间，现在我们人间这个法轮，它只是一个表示而已。在传记当中讲呢，就是说这些梵天呢，还有其他的天子，他们所供养的这个法轮呢，它是通过就是说是一种这个南瞻部经南瞻部洲的这样一种这个非常纯度很高的黄金打造了很大的法轮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一种这个法轮呢，就是说是这个供养佛陀供养佛陀。然后呢，当时呢就是说是供养佛陀之后就是说是有些地方讲在传法轮处或者说这个供养法轮之后呢，有两只鹿呢，就从这样一种这个森林当中出来，然后长时间的凝视这个法轮， 所以现在我们在藏传佛教的寺庙的这个它的经顶上面呢，啊，就会啊，就是说究竟或者是寺庙的这个顶层上面，有的时候在它装饰，就是说中间一个很大的法轮，旁边呢就一边一只鹿，像这样的盯着法轮，它也是从这个缘起来的啊，也是从这个缘起来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佛陀通信传法，一时间这一喜讯传遍了人间天界，乃至色界最高的色究竟天之间。啊，就说是这个都已经传遍了，所以说一个时间当中呢，这个天人他们传播的速度非常快，他们有神通啊，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有些天人有神通，有些天人有天眼通，有天眼通，所以说佛陀一旦答应传法的时候，有天眼通的人就看到，有天眼通的人也听到，然后有神通的人呢，他就会把这个信息带到很多的地方，所以这个喜讯呢就传遍了人间天界了，然后呢，乃至于这个色界最高的色界天之间。都在传啊，释迦牟尼佛已经开始准备转法轮，甘露呢，就正法甘露即将呢，在这个三界当中啊，就是说是这个普遍的撒下这样一种这个解脱甘露，是这样的。那么虽然啊，这个佛陀虽然下面这一段呢，佛陀虽然次第转了三世法轮，但此处主要宣说第一转法轮，也即律藏的缘起具足五圆满。那么就佛陀的之后次第的三转法轮是这样的，那么第一次呢叫次第法轮，第二次呢就叫做这个无相法轮，第三次呢就叫做善变或者善分别法轮，像这样次第呢三转法轮。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因为现在讲的是别解脱界的缘起嘛，所以说呢现在主要宣讲第一转法轮的内容，第一转法轮呢以及律藏的缘起啊，具足五圆满啊，像这样的话就是律藏的缘起是具足五圆满的。首先呢是下面讲本师圆满无等大能忍释迦牟尼佛，这个是原文，像这样本师圆满就是 无等大能忍释迦牟尼佛，那么当然毫无疑问啊，这个就是衔接第四佛啊，就是说是无等能忍呢啊，释迦牟尼佛是这样。那么第二个呢叫做处所圆满，处所圆满呢是于鹿野苑也受得无畏师树林啊，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传法的地方啊，处所圆满，处所圆满就是是这个鹿野苑啊，鹿野苑就是初转法轮的地方啊，初转法轮的地方。然后这个这一段当倒数第三行呢，这里是许多独觉屈入无余涅槃舍利子颗颗坠地，凡是国王为野兽发放无畏师的圣地。那么就是说选择这个地方呢，它也是非常有大的必要，因为以前的佛呢它也是在鹿野苑传法的，然后以后弥勒佛呢也会在这个鹿野苑传法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地方呢它本身呢就是说这些人的善根呢它也非常深厚，得到教化的这样一种机会比较多或者说当时这个无比丘他也是在这个鹿野苑安住，所以说有很多很多必要呢就是选择在鹿野苑传法。而且呢这个鹿野苑呢曾经是在无佛出世的时候，很多的独觉啊，就是说是在这修行成就的独觉阿罗汉，最后呢在此处去入到了这个无余涅槃当中，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三昧真火等等焚烧这个身体之后呢，显现很多舍利子，舍利子呢从空中颗颗坠地。当然就是说在很多这个佛传当中啊，在佛传在很多这个佛教史当中或者佛传当中或者经典当中记载，很多这个阿罗汉在入灭的时候，他会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有些人当然他自己入灭之后的弟子呢就开始用火呢就是把它火化掉，这样也有。还有一些呢就是很多阿罗汉在入灭之前他都会显示很多的神变，然后呢入灭之前显示很多，所以有些罗汉呢就用神变飞到虚空当中，然后呢就说是身上上半身出火下半身出水或者就说是这个在空中如履平地一样在这个虚空当中行住坐卧啊等等，然后显现神变让下面的人升起信心之后呢，再从自己的身体当中出这样的火，然后把自己的身体就是完全烧尽，然后呢舍利子就从空中掉下来，是这样的。所以舍利子颗颗坠地。还有一个呢就是凡是国王为野兽发放无畏师的圣地，那么就是说这个叫鹿野苑就是说是鹿野苑，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也是在以前凡是国王就是说是这个给野兽发放无畏师就让他们放生的地方，就是这样的。那么在历史上面很多凡是国王，那么就是有一些这个公案传记当中，就是菩萨在因地的时候，菩萨在因地的时候曾经转为曾经有一次呢转为这个鹿王转为鹿王，是这样的。转为鹿王之后呢，就手下有很多很多的这些鹿群他鹿群非常庞大。当时的这个凡是国王呢非常喜欢打猎非常打猎，然后打猎了一围猎之后呢就会杀死很多的这个鹿，然后杀死很多鹿之后呢，那么也他国王也吃不了，也受用不了很多之后呢，就是这个腐烂就扔掉了。所以说呢这个鹿王呢就想到反正这个杀戮可能是无法避免的 但是呢，这样杀的话，这个鹿群很快就会，全部都会宵禁，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一次呢，他就，他自己就去这个找国王，因为在以前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以前的时候的，旁僧啊，这些这个旁僧呢，他和人之间可以相互直接对话的，是这样的，没有这些语言的隔阂，可以相互对话。所以说呢，这个鹿王就找到梵志国王，他就说是开始这个就是定个协议。就是说，你每次带了这么多人来打猎啊，杀死这么多鹿，那么这个鹿呢，就是说是很快就会杀死完的，你自己也用不了，还不如这样，就是说每一天啊，基本上每一天呢，就说是这个鹿群当中选一只鹿，然后呢，就是说是让国王杀死，让国王吃，是这样的，然后就可以让其他的鹿呢繁衍后代等等等等，是这样的。国王想这个也是个好办法，是这样，国王就答应了。所以说，相当于类似于抽签一样。就是在庞大的鹿群当中呢，抽签，像这样，如果是谁抽到了啊，那必须是要很自觉的去这个国王啊那个地方啊被杀死，是这样的，是像这样规矩这样定下来之后呢，那么国王他也不用去打猎，然后呢就鹿群呢从这个方式也是得到了保护。那么后来呢，有一天呢，有一只母鹿怀孕了，有一只母鹿怀孕，那么他就去找鹿王，他说能不能够找另外一只鹿来代替就是说是代替就是我死因为我就是说怀孕之后马上要生产，那么就是说如果我死了之后呢，我死了不说，我肚子里面的小鹿呢也会因此而死亡，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能不能够让其他的鹿代替。那么鹿王就很为难，说其实每一个友情啊，每个友情都是贪生怕死的，谁不愿意多活几天呢？主要是你让别人去顶替你，这样你多活几天，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别人也不喜欢找事。这个母鹿说："我的确不是贪生怕死，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这个肚子里面的小鹿的原因是这样的。"那么后面鹿王就非常的为难，他就说是："那就这样嘛，不管怎么样，其他的鹿可能都不愿意提前死，那就我就去找国王啊。"然后他就去找国王，找国王之后呢，就说是这个国王看到这个鹿王来了，国王也认识这个鹿王，他就说："怎么呢？怎么你亲自来了呢？是不是你的下面的这些鹿群都没有了？"你自己要就说自己只剩下你一个了，你今天就说肚子到了。他说不是，他就把这个前因后果讲完之后，他就我是代替这个母鹿代替这个怀孕的母鹿来死的，是这样的。国王听了之后就非常非常的震动，他就说是你看这些旁僧呢，他都是讲仁义旁人都讲仁义，旁人都很慈悲，然后我作为一个人，我作为一个就是说是这个给大众给我的这个国家里面的这些友情事无畏的这个国王，我居然做了这样的事情。他这个时候良心发现，他就开始就说是这个下一道诏书，他从今以后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再去森林里面去打鹿打这个就杀害这样一种这个鹿群等等，像那如果这个违反的话就是杀无赦。像这样呢，相当于就是说，下了这道命令之后呢，就对这些野兽发放了无畏誓。当然，这个也是和佛陀因地修菩萨道呢，也是有关的。就像这样的话，就叫做这个鹿邑院，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鹿生活在里面，这个方面叫鹿邑院。现在的就说是这个瓦拉纳西这个地方，就是佛陀在这个初转法门这个地方呢，也有这方面。当然，好像以前的鹿很多，以前呢是很多森林，现在没有什么森林。现在都是一些这个光秃秃的地方，但是呢，印度政府现在也是可能是因为以前有一个鹿嘛，所以是在这个佛陀初转法轮的这个这个隔壁，好像用这个铁栅栏围了一片地方，好像也放养了几只鹿，类似于好像就是我们去看鹿苑院鹿在哪里这不是鹿吗？这有几只鹿在那边跑，类似于这样。现在好像印度政府也放养了几只鹿在里面，所以像这样呢，它相当于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圣地鹿苑院这个地方圣地。现在呢，据说现在在整个印度就在瓦拉纳西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宗教的氛围是还是到现在为止还是特别特别的一种浓烈的就超越其他的地方的，所以这个地方也算是外道的一个圣地吧，也是内道的一个圣地，是这样的。这个方面有关鹿邑院的这个问题，下面讲86页，86页的第三段十圆满。十圆满呢是从六月初四开始从六月初四开始呢，就是佛陀初转法轮，所以说一般来讲呢，佛陀初转法轮都在六月初四。六月初四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很多地方要开法会，比如说佛学院呢，六月初四就开始这个地藏菩萨法会就是说是普贤民供，有说地藏菩萨法会。像这样的话，从开这个法会，有地方是开金刚萨的法会等等等等像在这个，因为在六月初四这个日子当中很吉祥，那么如果做这样一种善法的话，善法功德增长很快，然后也比较容易成就。 显然上面大任上师呢也是六月初四的生日，所以说呢，六月初四这一天的话，全国乃至于就是说全球的一些地方呢都会放生啊。一方面呢是因为是佛的这样一种这个转法轮日，一方面大任上师的生日的缘故，所以在这一天呢放生的也是非常多的，这个时间圆满。然后下面呢一段呢是法圆满，法圆满呢是主要传讲戒律学处的主要传讲戒律学处的内容。是这样的，然后就法圆满呢是这个初段法轮当中主要是传讲戒律的学处。当然就是说是不是完完全全第一段嘛全都是戒律呢，那难道不是说第一段法轮是四谛法轮吗？为什么四谛法轮变成了戒律学处呢？下面要解释第二行当中解释，其中对律中律的佛智罪与智性罪只是概括提及，对内藏的经部等持与梵净行瑜伽次第律藏中论藏的法相分类做了详细广说等，以对治烦恼之次第修法的四谛法门为主啊。这个地方讲的还是四谛法轮。那么就是说只说我们要介绍呢所谓的初段法轮，它实际上是分了三藏的，分了三藏呢，但是呢就关待于这个什么呢，关待于就是说是这个就二段法轮啊三段法轮啊等等等等，或者就是说后面我们说关待于就是说是这个菩萨戒啊，关待于这个密乘戒的这个案例因为前面不是说了嘛，别戒多戒呢从某些角度来讲三学的方面分呢它是戒学，然后呢就菩萨戒呢三学当中是定学，然后呢律神界的三学当中是属于慧学，你又这样的安利的。那么所以说初段法轮它的毕竟头的内容主要是这个就说是戒学为主，或者是说是初段法轮呢它是安利成这个律藏，安利的律藏它也是就是说里面呢其实也是分了三藏了，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分为律中律，就是说律藏当中的这个戒律。那么律藏当中的戒律就是第一段法轮它整个名字叫安利成律藏整个初段法轮安立成律藏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安立律藏的时候呢，初段法轮当中的真正的佛智罪和智性罪讲解戒律的这方面呢就叫做律中律叫律中律这个方面是概括提及，它是讲了一些，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它不是特别特别广大的方式来宣讲的，比如在原文当中是讲了有一个律中律的说法，就是戒律当中的戒律当中的这个律就是律藏当中的律，就叫律中律。那么律中律呢就讲到了真正的我们平时所讲的就是不杀生不偷盗就佛之罪什么自性罪等等，这方面呢讲了很多很多这方面律中律。然后呢就是说第二部分呢就叫做律中经律中经，就是律藏当中的经部。律藏当中的经部呢也是宣讲了怎么样修等持，怎么样修清净的这个梵净的行为，瑜伽的这个次第，怎么样相应的次第等等，这方面是在律中经当中，就是说经部当中呢其实也是很广大的。第三部分呢就叫做律中论律中论。律中呢就是律藏当中的论藏，律藏当中的论藏就是对于它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等呢，它就说它的分类做了非常非常详细的说明，非常详细的广说，像这样就相当于现在我们学的俱舍论等等，这方面都是属于这个论藏阿毗达摩，阿毗达摩的论藏。所以说这里面所讲到的都是一些这个详细广说，所以说以对治烦恼的次第，怎么样就是说宣讲有乐无乐，怎么样对治烦恼这些四谛法门为主呢，就是在律中论当中讲了很多。所以说呢就是说其实初段法轮呢它有经律论，但只不过呢我们把就初段法轮它都统称有个名称呢，统称叫做这个律藏统称叫律藏。但律藏当中呢其实也分了前面所讲的经律论三种，有些呢是就是律中经，有些是律中律，有的是律中论，像这经律论都是宣讲的，所以说这个法圆满。那么下面呢就讲的卷属第五个是卷属圆满。卷属圆满呢就五比丘与八万天子，五比丘八万天子，佛为此等卷属传法后五比丘获得了阿罗汉果位八万天子现见真谛。然后就是当时佛陀成佛之后，佛陀同意转法轮之后呢，当然就是说有些大臣不共讲法呢，就是说佛陀在四十九天当中其实是宣讲了其他的，在不同地方宣讲华严经等等，这方面讲法也有。但是从就以世间的从人间的这个角度来讲，像这样的话就是佛陀在四十九天当中没有讲法。然后呢就是说是佛陀同意就是转法轮之后呢当然就是说是选择了瓦拉纳西的地方等等。然后选择眷属的时候呢，首先佛陀想要给这个什么，想要给以前给他传过这个外道禅定的两个这个师父嘛，前面我们讲到了有两个师父给他传讲外道的禅定。 他首先就觉得这两个人呢比较正直，而且根性呢也比较利，他可以接受我的教法。但是佛陀一观察，一入定一观察之后呢，这个第一个师父呢3年前都已经死了，是这样的。第二个师父呢是昨天晚上就是死了，所以说他没有赶上这个什么，没有赶上佛陀就是说是这个他的甘露妙法的法门。然后再观察的五比丘，五比丘可以，当时还不是五比丘啊，当时他就说是这个就是说净饭王派给佛陀陪佛陀修行的，当时是五个大臣啊，他们就是说是这个五比丘呢，他们是堪能法器的。然后五比丘其实五比丘和八万天子呢，以前在菩萨在修行的时候，在因地修行的时候，都和菩萨有很深的因缘。佛陀也是在每次修完菩萨道之后都回向，愿你们成为我就是说成佛之后的首批眷属，这样发了愿的。所以说呢，有这样愿力高，就说是这个就是感召的缘故，所以说呢佛陀就想到五比丘他可以得度。所以说呢佛陀呢给这个五比丘传法，讲的是个四谛法。讲了四谛法之后呢，五比丘当中呢首先教成独尊者，教成独尊者首先就说是见地啊，也是首先得阿罗汉。然后呢其他的四位比丘呢就说是次第次第的见地，次第次第的得到阿罗汉。从这个时候开始啊，从这个什么的时候开始呢，从教成如教成的尊者见真谛的这个时候开始，这个时候呢就说是世间上有了真正的三宝啊，三宝就具足了，是这样。像这样的话就三宝就具足，那么就佛宝当然就具，法宝就讲了四谛法。然后呢就僧宝呢是从真正的僧宝是从这个教成如尊者见地的见真地，那个时候呢世间有了这个三宝了。像这样的话就三宝就具足了，五比丘获得了这个阿罗汉果位。那么同时呢是听法的八万天子呢现见真地啊，现见的真就得到了什么呢，就得到了这个预留果，得到了出果，是这样的。一般而言啊，下面这一段，一般而言四种律典所设的律障是世尊啊从成佛以来直至涅槃之间宣说的一切戒学之理。那么四种律典呢，律分别啊，律本事啊等等啊，这个方面呢我们就说作为一般的居士来讲也不需要多了解啊，因为这里面讲了很多比丘啊出家人的戒律，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我们就知道有这个四种律典就可以了。所以说四种律典所设的一种律障呢，佛陀成佛到涅槃之间呢就宣讲了一切的戒学啊，都是在这里面可以包括的啊，都可以包括，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看87页啊，87页第二段呢啊，第二段呢所谓的律障不一定是第一转法轮中所宣说的法，但是从主要开示轮回所舍之法相与脱离轮回之正道的角度而安立为律障啊。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就是说律障呢就是说不一定只是第一转法轮当中所宣讲的法，其实呢是三转法轮当中都有这样一种这个律的，是这样。但是呢是就是说从主要开示轮回是所舍啊，因为在初转法轮当中呢一切的轮回呢它是具有很多的过患的，它是一个应该舍弃的。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就说这个涅槃呢是应该追求的，涅槃是应该获得的，正道是应该这个修行的。然后从这个方面来讲，开示轮回是所舍，然后呢正法呢应该是所取或者所修的角度，从这方面呢安立为这个律障。所以安立律障的这个必要原因呢，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理解。那么当然第二段法呢第三法呢他对轮回的看法，那么就是说二段法当中所谓的轮回的看法呢，他就是如梦如幻的想而不自信。那么这三大法人当中呢其实这些都是课程的，密乘当中呢轮回的法的本性是清净的，这方面的话有不同的案例。但是呢就是说从就是说初转法人来讲的话，就轮回它是所舍的，然后呢正道的一定是要安立，从这方面呢就是安立成律障的。下面呢上面这一段呢第二行中转法轮与末转法轮在下文将会阐述，这里不做广说。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中转法第二转法轮和这个第三转法轮呢，像这样的话会在讲这个什么的时候，在讲这个菩萨戒的时候会讲啊，菩萨戒的时候因为它是大乘的显宗嘛，第二转第三转它是大乘显宗，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在讲菩萨戒的时候就是说二转法轮三转法轮，像这样的话在这个下文当中会阐述，这个地方就不管说了。那么下面这一段第一行第二行呢，佛陀在81岁铁龙年4月初8接近涅槃时，将佛法与世众眷属一同交付迦舍尊者。那么这个时候呢，首先是这个交付的情况，佛陀涅槃之前像这样就把这样一种这个把这个教法呢首先呢是交付给迦舍尊者。因为佛陀呢也知道像自己在世间当中 度化众生的事业，所度化的众生呢，他已经基本上要度化完了。像这样大部分的众生，印度的众生和佛陀有直接因缘的，像这样众生呢，也要度化完了，所以佛陀的事业呢，也即将就说是告一段落。当然我们就说，佛陀呢，就是说度化的，真的能够面见佛陀，能够在佛陀跟前直接得度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佛陀的直接所化。那么我们这些呢，就是说是佛陀的依教弟子呢，其实呢也是和佛有缘，但是呢我们没有福报啊，就直遇这个佛陀，没办法在佛跟前亲自的得法，然后呢就是说得了解脱。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也算是一种和佛有缘间接的说法吧，不是这个佛直接的一种这个教化的对境。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佛陀就把这个佛法呢就交给迦叶尊者，让迦叶尊者来护持这样佛法，然后把四众眷属调化四众眷属的责任呢也交付给迦叶尊者，让迦叶尊者的负责的教导这些四众眷属的修持殊胜的法要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就交付迦叶，那么下面呢就是但上是也是这个引用就是说佛教史啊等等其他地方呢，就是说有七大传承啊，七大传人呐、啊，七大传人，像就是说这个七代之间，佛法是怎么样一种传递的？然后是迦叶尊者之后呢，然后是阿难尊者、草衣尊者、笑虎尊者、有愧尊者然后呢就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直接有传七代。后来呢就是说一些这个龙树菩萨出世啊，其他这些菩萨大菩萨开始出世呢，又开始逐渐把这个佛法就是说传递弘扬到现在啊，我们现在能够学习这个佛法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就最后一段说，佛将法交付于迦叶尊者以后，在居士那城沙拉树下融入寂灭法界，然后呢就佛陀的这个事业圆满了，最后一个度化的就是寂贤嘛，好像最后一个度化是寂贤。像这样的话，就这个外道的弟子他就说是这个想要见佛，佛陀马上就灭了，当时呢阿难尊者等等不让，就说这个人见然后佛陀就观察到他是有缘的，所以说呢就叫他到了这个跟前，然后给他宣讲了正法，他获得阿罗汉获得阿罗汉果之后呢提前入灭。所以他就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什么呢，他就是这个最后佛陀最后度化了一个弟子，度化完之后呢佛陀就真正开始这个入灭。那么地方呢是在居士大城，居士大城翻译过来有些地方叫上毛城，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在这个居士大城这个地方叫佛陀的四大圣地之一嘛，就是说第四个呢就是涅槃地，一般地的话就居士那城萨拉树有时候翻译成这个梭罗树梭罗双树之下，然后佛陀呢就说是这个融入寂灭法界现在呢这个佛陀入灭的地方也有这个圣迹，然后佛陀入灭之后呢放法体放了七天的地方也有修佛塔，然后呢佛陀最后火化的地方呢也有一个很大的土堆，是这样。现在也成了很多这些这个不管是藏传佛教、汉传佛教还是虽然是南传佛教像这样的朝拜的圣地就在这个地方呢意念这个佛陀，或者这个地方诵经修法得到佛的加持。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佛陀入灭的时候呢80岁，或有地方讲81岁，这个时候呢就是去入的这个涅槃去入涅槃。那么就是说这个这上面呢就讲到了佛陀的一种事业从佛陀从兜率天下降12相当中第一相开始算到第12相就是说佛陀涅槃这个方面全部呢加起来有12种事业。12种事业就是叫做这个12相成道，或者显宗当中呢汉传佛教当中叫8相成道，是这样的。那么12相成道和8相成道呢，只不过呢8相成道当中有些呢12相成道当中没有算就12相成道当中呢就算了一些这个8相成道当中没有的内容，但是呢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一致的都是一致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讲到了这个佛陀成道。我们平时说呢一个时间一个事业当中只有一个导师这个一个导师的意义何在，意义何在，虽然就是说佛在世的时候也有很多佛帮助佛陀这个弘法，然后呢佛涅槃之后也有很多佛陀示现这样一种这个示现的善知识，示现的善知识也是佛的本体。现在呢就是说很多上师他也是这个佛的本体。那么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说这些这样一种这个是佛的本体，为什么不显现这个佛的事业呢？其实呢这个一个时间当中他一个这个教法当中只有一位导师不会有两位导师。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一个时间段当中，就是说从迦叶佛入灭到弥勒佛就是说是出世之前的这个中间，那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样一种度化的时期。 那么这个时期当中呢，就只能够有一位十二相成道的显现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的这个导师，像这样的话出现的时间。那么这个时间当中就共称的一尊佛是这样的。我们就共称一尊佛，其他的是不是佛呢？其他也会很多佛，但是其他的佛呢，它不会显现十二相成道，它不会以十二相成道或八相成道的方式成为导师的方式啊，然后呢就说示现在世人面前，它可以密化，它不能显化。啊，显化呢，就是说以佛的形象来，就是说是度化众生的显，就是比较明显的方式的教化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密化呢，就是秘密的方式，你是佛，但是你不能显现这个佛的这些相好啊，十二相成道的功德，也通过秘密的方式来度化众生。所以这里面有显化和密化之间的差别。然后下面呢，我们就讲这个佛三次集结啊，佛法的三次集结。三次集结呢，那在佛涅槃以后，教法如何集结呢？佛陀涅槃以后，共有三次集结。啊，下面就开始讲吧。这个，因为佛陀讲法，他都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呢，就是随机说法。啊，有些时候呢，碰到一个人就讲，有的时候呢，很多人讲，像这样随机说法。所以说那个时候呢，啊，这个佛法呢，就是说是这个没有集结，没有集结成三藏，没有集结起来。那么后来佛涅槃之后呢，就有了集结的必要了。说其中第一次集结，当时与佛陀一同去入涅槃的有八万一千阿罗汉。与舍利子一起圆寂的有八万阿罗汉，与目犍连一道圆寂的有七万阿罗汉，是这样。那么也就是说呢，啊，就是说三佛陀，然后佛陀的手下的二大弟子，他们入灭，然后呢就带动了很多很多其余的阿罗汉入灭。有佛陀入灭的时候呢，同时啊，也有这个八万一千阿罗汉和佛一起入灭，当然不是在一个地方，他在很多地方啊同时入灭的，这个有八万一千阿罗汉。还有呢，就是舍利子尊者和目犍连尊者一起入灭呢，也有八万和七万。当然，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讲的，就是这里面文字的次第呢，是佛陀在前面，舍利子和目犍连。但真正的次第呢，是目犍连尊者是在最早。因为我们在学前心啊，学习地方讲，首先呢是目犍连尊者被外道殴打啊，被外道就是说不是首先目犍连，首先是舍利子，然后首先舍利子尊者最先入灭。那么就说是这个目犍连尊者被外道殴打之后呢，他就说是只剩下一口气。啊，即将入灭了。这个舍利子尊者用法衣，不是把他的这个身体包起来了。包起来之后呢，就说是，他就说呢，那这个好朋友的这样一种这个使得这个啊消息连听都不想听，何况亲眼见到。啊，这个时候呢，他就是这个在佛面前请示之后，佛同意他，然后他就入灭了。他先入灭，他先入灭之后呢，八万阿罗汉就入灭。然后呢，就是说舍利佛尊者入灭之后，目犍连尊者就入灭了。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佛陀入灭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佛陀和两大弟子都去入了涅槃。诸位天人不禁冷嘲热讽地说：“现在有境界的比丘都已去入涅槃，正法也成了火灭之烟。”诸如此类的言语层出不穷。那么就是说，这个天人呢，也是这个冷嘲热讽。他就说，佛陀也入灭了，有境界的这样一种啊，目不见脸啊，舍利子尊者啊，也入灭了，还有很多阿罗汉，这有十几万啊，阿罗汉呢，就说是已经这个啊，就已经入灭了。就说是这个我看八万、七万啊，二十多万。像这样的话，有时候二十多万这个阿罗汉都已经入灭了，好像就是感觉世间是不是这些圣者都没了？有境界的比丘都已经去入涅槃了，但是其实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就是说是这个尊者还住世的，迦叶尊者等等还在但是呢，就是说感觉上面的大地已经空了一样，尤其是佛陀入灭之后，他就是说正法好像成了火灭之烟。火灭之烟呢，就是说这个火灭了之后呢，这个烟还会有一点点残烟，有一点点余烟，但是这个烟呢，它也不会存在很长时间。它因为只是烟，不是火。它第一个不是火，第二个呢，就是因为火灭之后呢，它的烟呢存在的时间也就是说是，不会太长了。所以说了很多这方面的语言。其实这个也是一种真善缘啊，就让这些佛陀的一教弟子开始集结三藏是这样。为了遣除这种讽刺之语，在佛陀涅槃后的第二年，在摩揭陀国王舍城的七叶行窟内，卫生院王做施主供养之具。迦摄等五百罗汉集聚一堂，由阿难集结金藏，优波离集结律藏，大迦摄集结论藏。然后我遣入这样讽刺呢之语呢，但是佛入灭第二年就开始集结了。然后呢，在摩揭陀国，就现在的这个印度王舍城，他的这个七叶窟啊，七叶窟就是在王舍城的这个附近啊，一个山上面有个七叶窟。当然，这个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一个很小的洞，这里面是个七叶窟；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在这个山上面，啊，就上山啊，就山上去，上去之后有个比较大的洞， 比较大的洞，像这样的话，在这里面住了几间五百多，它的外洞比较大，然后内洞呢就比较小，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据说那个就是以前当时五百阿罗汉就说是这个集结这个集结三藏的地方啊，这个地方我们也朝拜过。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五百阿罗汉，当时呢阿难尊者还没有显现上面，还没有得阿罗汉，所以说呢迦叶尊者就是通过他的一种方法吧，就让阿难尊者精进。但有些地方讲呢，就是就是说隶属了阿难尊者的几大罪状，然后呢让阿难尊者非常非常的这个难过，然后就开始发愤，然后就开始这个证悟了这个罗汉，参加了这个三藏的集结。参加了三藏集结，是这样的。所以说阿难尊者开始上法座的时候呢，开始这个集结经藏了，如是我闻。那么因为就是说是什么呢，阿难尊者当时呢，佛陀要让这个阿难尊者做侍者嘛，要让阿难尊者做侍者，阿难尊者当时提出了几个条件，包括呢不穿佛的旧衣服啊，不吃就是说这个佛剩下的饭呐、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什么的，就是佛陀其他的这个弟子拜见佛陀的时间应该阿难尊者的安排，这些就是说是也有这个提出的条件。还有一个条件，更重要的条件，就是说佛陀在其他地方讲经的时候，阿难尊者没有参加的都请求佛陀给阿难尊者单独再讲一遍，是这样。所以说呢阿难尊者他就是说他得到的法很全啊，得到的法特别全。所以说呢阿难尊者他本身有不妄智啊，得到不妄陀罗尼。所以说呢就是说他内心当中呢是所有佛陀讲过的这个法他自己呢都是记得清清楚楚，所以说由阿难尊者来集结经藏，就把所有佛陀讲过的经诵一遍啊，就是说一遍，然后前面加如是我闻依时啊，佛在什么什么地方啊，等等等等，后面又加这些这个皆大欢喜坐地而去啊等等，就把这些经藏呢一个一个加起来之后呢，就立名称啊等等。然后优波利尊者呢就是这个结集这个律藏戒律当中的律藏，大迦叶尊者呢就是阿毗达摩方面的一种论藏呢迦叶尊者集结。从这个方面来看的时候，集结了这个三藏啊，集结三藏之后呢，就佛法开始兴盛了，天人也特别特别的高兴啊，佛法就开始兴盛起来了，等等等等，开始赞叹的，其他的历史当中有这样讲的。但是这个时候只是集结啊，有说是，但是没有立文字。那么下面89页第三段呢，第三段呢是第二次集结，佛陀涅槃以后110年，当时广严城的诸比丘大肆宣扬可以不做犯戒处理的十种非事，为了遣除这种非礼之事而做了第二次戒。那么为了遣除这些非礼之事，这个在这个集合当中不是在这个地方，是在后面啊。但是呢就是说因为后面没再出现为了遣除非礼之事做第二次戒，所以把这个地方呢提前就是我们念一下啊，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在第一次集结完过了这个过程当中110年左右，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比较平安的，比较平稳的啊，就是平稳比较平安无事的方式度过了100多年。然后到114年的时候，佛涅槃110年之后又开始有事情了，又开始是首先是广严城啊，印度一个城市，广严城的这些比丘呢开始宣传，大肆宣传，那么就说是有十种非事，不做犯戒处理，不做忏悔啊，不做这些处理也可以行持的这种十种非事。那为了遣除这样非礼之，因为如果这个成为气候之后呢，真正的正法就会受到染污，所以为了遣除这样非礼之时呢，第二次做集结，再第二次呢就把这个整个真实的真实的这个三藏，尤其是律藏呢，重新呢再就说是这个读诵一遍。那么十种非事呢，第一啊，就下面讲的十种非事呢，就说是一做非法事，口呼腹腹啊即可听许。那么这个呢就是第一个，那这个是原文，这个就是第一个。那么就是说是如果说是做了一些非法的事情之后呢，你不用去做什么就是说出家人当中僧团当中这些忏悔的法，你只要口里面说腹腹这个就清净了如果真有那么舒服了也好了，但其实呢这个就是非法。如果真正这样了，真正的让这个比丘或者让这些比丘的罪业清净的，这样正法就会消失。如果是非法它占据了这个市场之后呢，真正的正法就会消失。如果真正的正法消失了，众生他即便说复复复复，天天说复复复复，他即使呢这个单单说复复，他这个罪业是没办法清净的，所以最后的众生的罪业只会越来越重这个佛法就会越来越衰败。所以说呢非常非常有必要呢，就是说呢做一次整顿做一次集结。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是第一个非法事。第二呢是做犯僧缠，得人随喜亦可随许。僧缠罪呢是出家的这个戒律当比丘戒律当中呢，那么这个第二大个重罪，第二个重罪而不是根本罪，那是第二个重罪。像这样的话，如果是犯了这个僧缠罪之后呢，如果有其他的人随喜 啊，就只要有一个人随喜，有一个像清净戒人随喜的话，他就觉得没有过失的啊，就不会忏，不用忏悔，也没有过失。这个是当然，就是说严重违背了这样一种戒律的精神的。因为从某些方面来讲的话，真正的啊制定戒律，只有佛陀辩智才能制定戒律，其他的人呢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制定戒律。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已经偏离了佛陀的这个辩智制定的戒律的范围。第三呢，病中饮酒，状如水蛭吮吸即可停续。那么如果饮酒当然是不允许的啊，就是说受了居士戒以后都不能够饮酒，然后呢沙弥也不能饮酒，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比丘呢也不能饮酒，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有些人想饮酒，比如说在病中啊生病了饮酒，那么当然就佛陀在戒律当中呢，生病的时候也不开许饮酒的，也不开许饮酒。所以说他们说呢，如果在生病的时候要饮酒的话，状如水蛭，就是蚂蟥嘛，啊，俗名叫蚂蟥，这个水蛭。那么状如水蛭吮吸，就像这个蚂蟥一样，但是蚂蟥怎么样吮吸，我不是特别清楚的，也没看到过蚂蟥它喝水啊，喝酒啊，它怎么样去吮吸的，搞不清楚。大概意思，大致上的解释可能比较慢吧，慢慢的喝，一口一口这样这个吮吸就可以听取。像这样的话，这个也是非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佛陀在戒律当中规定呢，即便是生病了也不能喝酒，居士也是这样啊，比丘沙弥也是这样。但是呢，如果说必须要用酒的话，有些地方讲的话，必须要把这个酒去通过这个煮开的方式煮沸，然后呢要这个酒的味道消失，要这个酒的这样一种这个迷醉的能力消失，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才可以，否则的话就说是不行啊。所以这方面对酒的这样遮止还比较严格的。那第四呢，是这个土为共用，不伤生命，两手耕种即可听许。那么就土地呢是大家共用的，那么如果是在耕种的时候不伤害生命，然后两只手来耕种的话就可以听许了。那么如果也就是说你如果一只手或者伤害了生命，这个就有过失，但是呢如果不伤生命用两只手耕种的话就是没有过失的。就是说佛陀在戒律当中呢也制定比丘呢他是不能够挖地的啊，不能挖地，但是他们说如果是这样的挖地呢就可以了啊，是这样的。当然呢就是说是印度啊，他从这个印度的侧面来讲的话他是不允许。当然后来佛法传到汉地了，传到汉地之后呢就说是这个有一种呢叫做农残病重呢，就是说是汉地的这个寺庙当中呢有很多土地，然后这些师父呢他也要去这个种田，也要去种庄稼，也要去种田，是这样的。当然他有他有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不同的情况。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中国的行他的这样一种情况啊，中国的情况和印度的情况不一样。印度呢就是说你只要有钵盂，你去托钵啊，就可以得到别人可以施舍给你这样饮食，是这样的。不管是你是内道也好还是外道也好，只要是修行者他们都很尊敬啊，都是愿意布施饮食。但是这样的话在这个中国呢有的时候就很难以实行啊，非常难以实行。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靠这些这个施主的布施啊，那么有一些时候呢就在什么时候就开始在禅宗就开始自己就开始开荒啊，开始种田啊，自给自足。这些自主像在那就不依靠啊，有的时候就不依靠这样外面的施主，不严重依靠外面的施主。所以说在有些时候呢，在这个几次法难的时候啊，其他有些宗派啊就说是这个他的这个就受的损失很严重，但禅宗呢他因为就说是这个自己种田啊，自给自足的缘故，所以他受到的冲击不是很明显，也有这样的说法。当然就是说从这个戒律的角度来讲呢出家人戒律比如说他去挖地啊，去种田呢，当然不开许。当然从这个某些有特殊的必要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仍然利大于弊，尤其是我们可针对不同的情况嘛，像这样的话虽然有一点点有一些过失，但是总的来讲的话是利大于弊的是从一个方面可以讲的。但是呢有些时候呢我们也是需要了解，反正戒律当中有些是有时间观察的。第五呢是调言辩味非时而食即可听许。那么就本来呢就过午之后下午之后不能吃东西了但是呢如果说是你这个把食片当中加一点盐把这个味道转变一下，即便是下午也可以吃这个当然也是不符合于这个戒律。第六呢，用斋之后形成逾越半俱卢舍，再次用餐即可听许。这个也是一样，那过午之后不能吃了。但是如果你走路走过了超过了半俱卢舍下面有注舍，你超过了这个半俱卢舍之后呢，再次用吃饭就可以了 再次吃饭就可以。这个方面也是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种非法之食。第七呢是用斋之后，食物未作于食于食法者，两指食食即可听许。那么这个呢，主要是一些出家的人，出家人他这个吃饭的时候呢，如果你就说是这个就是说吃完之后，你如果还要想再吃的话就必须要做法。做法才能吃，但是这个方面我们不用讲太多，因为很多都是属于一种这个居士在听这个三界要解出家人的一些做法的方法，我们也不用讲，反正大概就说是这个是属于一种十种非食之一。第八呢是餐和定食及不定食食品，非食食用即可停续。然后呢，这个此处有定食和不定食。那么定食呢，就是不能享用的一些饮食啊、食物啊等等，然后不定食呢，就是一些饮料、水啊等等可以吃的，这些可以享用的。那么如果他就有些人就是说呢，如果把二者混合起来，那么就说是可以吃这个非食食啊，他就可以下午晚上就可以吃饭的。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不对的。第九呢，卧具不猛，不比不必如来一卡即可听许。那么这个意思在讲一个卧具，做一个新的卧具，就是比丘他在铺在床上的一个卧具，像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如果你做了个新卧具呢，必须把你以前的这个旧的卧具上面剪下来一大块一卡，如来一卡相当于人的一肘半这么长一块旧布，然后呢补在这个缝在这个新的卧具上面。这个我什么原因呢？打破对新衣服啊新卧具的执着就是说是把它搞一个破坏，相当于把它搞个破坏。搞破坏你虽然这个新的东西不需要打补丁，但是为了消除这个比丘的贪欲，所以说呢要必须要把旧的这样补一块在这个新的上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让它不美观，让它不美观，让它不好看，然后比丘呢就不会因此而产生贪欲心。他说这个不需要不补也可以用。第十呢，沙弥头上顶戴小龛，内置钵盂，花幔为饰，若得色境精隐，便至接触即可听许。那本来呢就是说作为比丘来讲，他不能够去触摸精隐啊等等，但是呢如果在沙弥头上放一个小龛，里面放一个钵盂，然后用花幔掩饰里面在里面放金银之后，你再去从那里面取，就可以接触金银的。这个也是开许的，但这个也是这个不如法的不合理不如法的这种事情。所以说这个上面就宣讲了这种是非事。第二段第一行当中，在比舍离城婆利加金舍阿育王作施主耶舍等700罗汉，为了摒除上述十种非事，完整的诵一遍三藏，也做了相顺长进与吉祥长进，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第二次集结呢，是在毗舍离城毗舍离城在这个婆利加金舍当中，当时的阿育王还在，阿育王就说是这个做施主。然后呢这个耶舍等呢700阿罗汉，为了这个摒除以上的这个十种非法之事，然后呢就700阿罗汉集中一起完整的诵一遍三藏，就把这个三藏当中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应该怎么忏悔啊等等，把这些呢就是说完整的诵一遍。诵完一遍之后呢，700阿罗汉再把这些精神呢再传递到其他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清除了这样一种十种非事了，也让佛法呢得以清净，得以通过整顿的方式得以清净。所以说做了这个相顺长进吉祥长进。长进呢当然就是这个一种这个布萨，梵语就是布萨嘛。然后这个布萨呢就是说从出家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这个半月半月诵戒，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布萨做长进的。那么从这个在家的角度来讲呢，这个长进的仪式呢就是八关斋戒，就是说八关斋戒通过受八关斋戒的这个方式，如果说是你在受手持这个沙弥不是沙弥戒，手持居士戒的过程当中，有些比较微小的比较弱小的这些罪业呢，就通过受八关斋戒就可以清净了，是这样的。当然八关斋戒本身也有功德，长进呢前面我们讲长了增长的意思，就是增长善法增长功德，净呢就是清净罪业，那让自己的相续清净。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结摩的仪式布萨呢，有些地方叫相顺相顺长进，有时叫吉祥长进为了获得这个吉祥，为了让当地风调雨顺呢，有些时候做一些吉祥的长进做一些法事忏悔等等，有的时候做相顺的长进让这些僧团和为了让这些法事比较能够顺畅，像这样做一些这个相顺长进，是这样的。然后下面我们看就是说91页第四段第四段呢就是说第三次集结。第三十节，大天比丘等鼓吹答复他不知怀疑皆观察，能养活自己，此乃佛教法。那么就是说大天比丘为主的像这样的话就鼓吹的这样一种非法，那么就是说答复他不知，那就是说有五种非法。五种非是第一个呢就答复 答复的话就说是这个别人提出问题，如果对他做回答的话，就是属于这个佛法，这个是大乘上在下面有解释的。那么第二呢，他不知如果说是这个不知道的事情放下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也是一种也是一种这个佛法，放弃放下来也是一种佛法。然后呢，怀疑如果自己对这些事情产生怀疑，没有答案的时候呢，这个怀疑呢也可以做是一个佛法。然后呢，借观察，就是什么事情自己都进行观察，这个是佛法。第五个呢，如果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呢，这个就是佛法。其实呢，这个根本不是真正的佛法，是这样的。所以，但是呢，这个无比丘啊，不是无比丘，大天比丘，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也开始鼓吹这样一种这个五种非识。大天比丘呢，有些说法不一样，有些呢就是说，有些历史上说有好几位大天比丘，但有些时候呢，大天比丘，他的这个事情就因为这里面讲的是一个造了五间罪的人。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这个以前大乘上是在讲格言宝顿论的时候，讲一个大天比丘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事情啊，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公案吧，是这样。那么大天比丘呢，那其实是一个很，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人，是这样一个很特殊的人。他就说是这个他生下来的时候，他父亲不在，他父亲好像是出海了啊，出海去寻找以前的事情，出海去寻宝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他这个大天比丘通过业力啊，他长得很快啊，长得特别快，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他父亲出去3年，他已经长成一个很高大的一种成年人一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的母亲啊，对他产生贪欲，所以他就和母亲一起生活啊，相当的话就说是这个和母亲一起生活，相当于和母亲同居一样，是这样的。然后后来呢，就是说是这个父亲从外面回来了，他听了消息。听到消息之后呢，第一个呢，他也怕这个事情暴露；第二个，像这样的话，他就说是也怕这个父亲回来之后呢，他要离开他的母亲嘛，像他和母亲的这种这个不好的关系、不亲近的关系就因此中断，所以他就等在海滩上面，父亲回来之后就直接在海上面就把这个海滩上就把父亲杀死了，说这个第一造了第一个无间罪，就造了这个杀父亲的无间罪。然后呢，过段时间之后，过段时间之后呢，就说是那母亲好像和另外一个男人。又开始好上了，好上之后呢，他就特别气愤，这个时候就把他母亲也杀了，造第二个无间罪。然后呢，就是说造无间罪之后啊，他就想呢，我这个杀父杀母这个事情，其他人是不知道的，但是呢，这附近有一个阿罗汉，他有神通，他估计能知道。所以说呢，就是为了就是说让自己的恶行不败露，他又是把这个阿罗汉杀了。就像这样的话，就是第三个无间罪，上了造了三个无间罪，三无间罪之后呢。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当地因为就说是杀父杀母杀罗汉的这个这样一种罪业很严重嘛，他造，所以当地就开始很多不吉祥的事情发生了，他自己没办法在当地生活，就跑出去，想要去出家啊，想要去出家。然后出家的话，就是当这些其他的比丘问他有没有造，因为在出家之前有的时候要造例要问一下你有没有造这个杀父杀母啊等无间罪，他说造了造了那就不行了，就不能出家，把他开除了，就或者没准确的出家。但他自己呢，就是自己一个人跑到边地啊，跑到当时佛法不兴盛的边地，自己剃度啊，自己剃度之后呢，就说自己因为他自己也很聪明嘛，自己学习自学，然后通达了三藏。通达三藏之后，你开始收徒弟啊，开始讲法啊，等等等等，是这样的。那么按照这个有些地方讲法的话，就是他就居然培养了很多很多的这些成就的弟子，阿罗汉呢，他手下培养了很多阿罗汉，这个也是一种特殊的一种这个因缘吧。按理来讲，一个造五间罪的人，他自己出家的人，像这样的话，他几乎是不可能就培养出什么真正好的弟子。但是呢，居然也培养了很多的这个阿罗汉，是这样的。据说呢，就是在佛涅槃之后，一个凡夫人能够摄受很大量的十几万的这个眷属的人，就他一个，他能力很大，是这样的。所以后来呢，就他自己在晚年的时候，业力开始成熟了，他自己开始就说是这个开始就慢慢他的罪行暴露啊，他也是承许自己的凡夫人，然后呢最后他就死了，死了之后呢就堕寒地狱啊，堕寒地狱之后呢，有些公案不是这样讲的嘛，就是说有些他的弟子的阿罗汉啊，有一个弟子阿罗汉，他就是在有一次在这个吃饭之前，因为他的师父大天比丘已经死了，在吃饭之前他就观察他，我的师父转生到哪里去了啊，洗手之前他就做了一个观察。一观察呢，他师傅在寒地狱啊，在寒地狱当中，像这样的话，就他说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冷啊，这个大天比丘说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冷，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堕寒地狱了。然后洗完手之后呢再一观察，他的这个师傅已经到了天界。因为就是说有些这样一种什么呢，这个因缘呢，他因为就是说也培养了很多，反正他的确也培养了很多圣者， 培养很多阿罗汉，所以说这个有很大的功德，传法有很多功德。但是呢，这个方面是一个大乘比丘他自己的一种事情呢，一方面呢是通过造五界罪堕地狱，一方面通过他讲法，一方面就升天界，这个是一种说法。但是不是这个地方的大乘比丘不好讲啊，也不好说是不是，因为在历史上面也有很多的不同的说法啊，就是说有两个大乘比丘等等。那么这个大乘比丘呢，他就是鼓吹的这样一种这个五非士啊，是这样的。下面我们看九十二页，那么就说是这个啊，九十二页当中，第二段，由于当时大乘比丘等弘扬这五种非士，以此等为缘，僧众内部出现争论。那么就是说，大乘比丘等弘扬了这个五种非士，通过这个为因缘呢，僧众内部一部分呢是坚持以前的这种这个清净的戒律，一部分呢就坚持大乘比丘所弘扬的非士，所以内部呢出现了争论。而且因佛陀未开许律藏立成文字，没开许这样律藏律成文字，所以说当时佛陀没有开许就是所讲的这些戒律啊，这个立成文字的缘故。所以说呢，长时间下来，在诵别解脱经时，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念诵方式，致使分成了声闻十八部。因为佛没开许就是说立为文字的缘故，所以说呢，这个很长时间下来的时候呢，慢慢就会走样。因为就是说，他这个是师父传弟子，师父他背诵完之后呢，就把这个让弟子背诵，然后让弟子背诵完，弟子背熟之后呢，又把他收弟子的时候又口耳相传，把这个呢传给他的弟子。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难免中间不走样，所以说就出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念诵的方法，致使呢就是说最后导致分成了声闻的十八部。佛陀涅槃后近四百年的时候，在 K 森米尔花吉金舍，这个第三次集集呢是在 K 森米尔这个地方。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利气波王作为施主，密藏等五百阿罗汉、六万一千凡夫大尊者以及五百菩萨做了第三次集结。那么这个地方地点是哪个地方？地点呢，时间就是四百年之后。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地方呢是在 K 森米尔花吉金舍。然后呢，他的施主呢就是这个利气波国王。然后呢，就集结者呢是密藏的五百罗汉，还有六万一千凡夫大尊者。然后以加上这个五百位菩萨啊，这个时候呢做第三次集结，对于四分五裂的十八部下面这一行全部立为文字。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十八部当中呢，有些呢是这个皈依佛陀的，但是呢他的见解他是承许这个有我见啊，他是见解是外道见，但是他的这个行为呢皈依三宝，取得因果，所以也立为佛教。所以在这个十八部当中，有一些正量部所属的这些独子部啊等等，他的见解呢是属于外道见，但是他的这个行为呢是属于佛弟子的行为，也立为佛法了就是说间接呢就会成就直接呢如果不舍弃这个外道有我见不可成就，但是间接呢是可以成就，并将律藏立为并将律藏立成文字，是吧？下面这一行呢，并将律藏，那么以前律藏都没有立成，从第三次集结开始，律藏就开始立为文字了。以前未曾立成文字的经藏与论藏也全部立为文字，这个时候呢，三藏就有了这个文字的记载。那么再加上本身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越往后众生的记忆力越差，根基越钝，所以完完全再靠这个口耳相传的方式，比如说。假如说现在我们还是通过这个口耳相传的话，那可能能够真正记住三藏的人就是没有几个没有几个。像这样的话，就是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呢，就非常有必要，那些菩萨啊、这些罗汉呢，观察的必要。从今以后呢，立成文字对众生的利益很大，对佛法的保存和弘扬利益很大。所以说呢，就开始把三藏立为文字的。就现在有我们的这个大藏经，但是现在我们的大藏经呢，只是当时大藏经的一部分，因为有些经典已经被烧毁了。有些呢就是说失传了，但现在我们就是说我们能够看到的翻译过来的大藏经呢，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已。之后通过撰著解释三藏密义的论点的方式弘扬佛法的情况，这个是三次集结讲完了。然后呢就注论弘扬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是通过撰著论点来解释戒律论三藏的密义。在宾陀山明优寺圣者密藏以及欲辩等五百阿罗汉集体注写了大毗婆沙论，那么就是说是五百阿罗汉共同的写了这个大毗婆沙论，它是对于这个经历三藏的一个总的解释总的解释，它这个篇幅很大， 但里面的内容呢是比较丰富，很丰富啊。大皮婆沙论，然后对法七论，还有现在俱舍论，俱舍论其实也是大皮婆沙论的一个浓缩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大皮婆沙论当中所讲到的，都是和小乘的一些蕴界处啊的一些烦恼等等有关的这些记载。所以说这个论点大皮婆沙呢，现在呢也是有这个汉文的译本啊，汉文译本这个是存在的。下面呢93页最后一段。宋词中的等字，包括圣者们撰著全解密义的诸多论点，尤其是获证发光地的阿舍利功德光撰著了根本律与结末论。那么首先是五百罗汉写大皮婆沙论开始弘扬，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宋词当中还有一个等字，那包括呢后面的圣者呢是撰著这个解释论点的啊，解释这个律部啊，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律部的解释戒律的很多很多论点。这里面有两位啊，就是说出类拔萃的佼佼者，那么就是二圣六庄严当中的像这样的话，这个功德光和释迦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首先呢是获证发光地，发光地就是第三地啊，就是菩萨十地当中他是个大菩萨，但是呢写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著作呢，它是解释这个一转法轮戒律方面的。所以说获证发光地安住在三地菩萨，三地这个境界的这个菩萨功德光尊者阿舍利功德光呢撰写了根本律与结末论。这个时候呢就是比较广比较全面的来解释这个解释这样一种这个一转法轮的就说是律藏的。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呢是在藏传佛教当中的五大论当中呢，就是根本律啊，就说是这个有的时候叫戒律根本论。戒律根本论，那么这个根本律或者戒律根本论呢，就是说在藏传佛教当中真正要系统的学习比丘戒的话，出家戒比丘戒非常系统的学习，那必须要学这个戒律根本颂或者叫根本律。但现在我们呢就说是学习这个戒律呢，主要是针对一些这样一种这个一部分的比丘托然后呢是菩萨戒和这样一种密乘戒，而这个根本论呢它主要是解释这个比丘戒的。那么下面呢倒数第四行，还有阿舍离释迦光造了毗赖耶三百颂这个也叫戒律三百颂，是这样与注释等，通过这些论著将律藏弘扬光大，直至今日任主要依靠这两位阿舍利的著作一脉相传。所以说呢初藏法轮当中讲戒律方面呢，就是这些又说是这个传承佛陀，然后呢就说这些佛陀完之后呢这些这个传承的交付，还有呢就说是这个三藏的集结，戒律的集结，戒律的这样一种这个著论的弘扬的方式，然后到现在通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上师把这些精神传递下来，我们现在可以学习的比较正统的这样真正的戒律的精神。所以说对这些佛陀以下的那这些这个圣者以上助论者以上的传承上师呢，像这样的话进行恭恭敬敬的顶礼，祈祷他们加持我们的行当中能够通达这个戒律，能够守护非常非常清净的戒律，就是这样。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苏伦对他就是把你的来了把咱南把些讲解嘎啦起把弄这边做你做啊做了修。